第八节，
圣灵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说见证这两个字，这般的见证原文和寻道者是同样的字。要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，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所坐的屋子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。第九节，我们波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莱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、犹太、加伯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、以弗吕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里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客旅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，哥利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做。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就对《使徒行传》做一番的综览，我们还没有进入一章一章以前，我们先对整个的《使徒行传》有一个大纲式的了解。那我们昨天首先说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所在的位置，乃是在新约历史书的部分，所以当然它是讲到教会历史。不过呢，它只是讲到教会的辉煌史，就是最早怎么从诞生到生长到长成，那么并不包括教会衰老的那一段。那么教会老化的那一段，特别到了什么启示录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讲教会的历史，那是讲最早那一段，最起初的那一段。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曾经有一次遇见有人来问他关于休书的事，是不是可以离婚的事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摩西可以的，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，如果要离婚的话要给休书的，摩西许可他们给休书。但是我们主怎么说呢？起初不是这样，虽然给休书是谁许可的旨意，但是不是他们永远的旨意。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，特别当我们看见教会老化了，教会充满了玷污和皱纹的时候，那当然我们应该回到起初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起初的模式是怎样的模式？当然就是《使徒行传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《使徒行传》乃是那个模式，根据路加的，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那基督的生命，就像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，从婴孩，然后慢慢长大，慢慢长成，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。好像一人的路越照越明，直到日落，没有日落的时候，所以没有老化的时候，没有近黄昏的时候。那么所以你如果注意到它的对称的话，那路加跟使徒行传一个是前书一个后书，前面是讲的教会的元首，讲的头，后面讲到这后书讲到身体，头如何身体也如何。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使徒行传的特点是这样的一个特点。那么还有呢，我想我们也提到过讲到教会不可能不讲到天国，因为教会当我们的主说他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 结果阴间的门就打开了。所以可见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教会诞生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等到那一班的人，所以等到保罗彼得起来说话的，他所面对的对象就是当初有人曾经喊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在虽然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但是最后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屠场，那个杀害主耶稣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，完全叫仇敌吃惊，完全叫仇敌跌破眼镜。仇敌以为他得了胜了，终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不光三天复活了，而且他升到天上啊，最后圣灵降下来，然后教会就诞生了，就在他的领土，就在他的掌权的范围里面。你要记得这里面所讲的撒都该人所讲的打击，这一般人就是当初定命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那一般的人。结果你看见很稀奇，就在可以说敌人的老巢，可以说直达阴府的老巢，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应该是大君王的京城，没有想到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是在敌人的领土底下，领土里面建造。那么当然阴府的门全开了，你等一等读到使徒行传你就知道，一波一波的阴府的门就打开了。起头不过是撒都该人，然后撒都该全家的人，你可以看见他动员全部大大小小，可以说倾巢而出。你如果读主耶稣路加福音，主耶稣主要的对象反对他的人当然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不过福音书里面主要的对象是什么？是法利赛人。使徒行传主要的对象是什么？主要的对象是撒都该人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发现去注意，这个时候仇敌可以说倾巢而出。那么即便教会诞生了，他要扼杀那个生命，那个幼嫩的生命，他希望在没有长成以前就可以完全扼杀他，叫他没有成长的。所以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婴孩诞生了，但是在一个非常险峻的环境底下诞生，到处都是仇敌，到处都是黑暗，到处都是细菌，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能够生活，能够生存，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能够长大。所以可见你看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要反抗一种恶的势力，反抗一种罪恶的势力，反抗阴符的势力。也就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有一个国度和这个黑暗的国度在那里对抗的，那这个国度就是我们的主说，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一直讲的天国。所以主对彼得说，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，那钥匙是伪装开门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使徒行传不光是教会的历史，不光他看见他怎么诞生，然后他怎么成长，最后长成，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天国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是开国的日子，五旬节就在那一天以后，不光彼得拿着天国的门把天国的门打开了，现在人可以进来了。不止如此，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度要开展，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也是国度开展。那么这个责任交在谁的身上呢？很明显，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给使徒们，特别是有一个托付，有一个吩咐。当然主要的托付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。 现在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要把这大好的信息告诉人，一切都完成了，神的救恩已经全备，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现在只要复习就可以。那么现在需要打发人出去，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这些曾经亲自和我们的主在一起三年了半，有的亲眼的像约翰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根据彼得的话说，主复活以后是他们和主一同同吃同喝，主仍旧与他们同在，复活的主用40天之久与他们同吃同喝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聚集的时候主也和他们讲论国天神的国的事。好了，现在神要打发他们去，所以这些人就是使徒。那么使徒行传呢，就是使徒他们工作所留下来的记录，所以的 Acts the Apostles， Apostles 就是使徒， Acts 就是他们的行动。现在呢，是他们的行动，他们的工作就留下记录了，所以我们说这是使徒行传。那普通我们讲到使徒行传，因为教会曾经经过很黑暗的时期，所以讲到教会的历史，特别是大家对于黑暗时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，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对使徒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印象。其实非常简单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差遣他的儿子要把救恩给我们，所以他所差遣的唯一的使徒就是我们的主。那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又呼召了12个门徒，有一天这12个门徒每一个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救恩做成功了，现在需要有见证人出去，能向全世界做见证，说我们的主不止，我们的主不止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而且现在也升天了。因着升天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把圣灵降下来。那么这些人都是复活的见证人，他们去就把这样大好的信息告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不过那个计划、那个 program、 那个行程是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从中心达到圆周。那现在全世界都沦陷了，首先中心的部分要光复的，所以这就是第一章、第二章开始的故事，给我们看见怎么从中心开始，怎么从耶路撒冷开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整个使徒行传实在说来就是使徒们他们工作的记录，因着他们的劳苦，因着他们立下根基，教会就诞生了，教会就成长了。那么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，教会被兴起来的时候，结果从后面从第13章开始，你就看见现在教会可以产生工人。所以前面12章是工人产生教会，后面16章是教会。如今天怎么能把福音从耶路撒冷送到地极？你不能光靠12个使徒。如果12个使徒的话，每一个人的肩膀需要肩负30万的灵魂，这只是指着涵盖犹太全地说，不必谈撒玛利亚，也不要谈一地极，不要讲的全世界，那个根本是做梦的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如果这些人真的做梦的话，这是他们的梦完全实现了，而且这些做梦的人，他们好像手无寸铁，他们不过是无知的小民，他们不过好像当初是跟主耶稣在加利利，当初是最早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。如果主耶稣要影响世界的12个人的话，他应该能够找到比这12个更好的。今天在历史上，你能找到12个能够影响整个人类历史，也许爱因斯坦是其中的一位，还有其，你可以找出